我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懂得佛法，我要让每个人都念大悲咒和心经，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佛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最伟大的，我要让世界和平。学佛，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念经，好好的度人，好好的在人间就把它修成正果，好好的努力，师父一定会帮助你们的。你们的师父是好样的，因为我豁出命在救人。
会说话，走路也不行。
他是2000年得的是类风湿，关节变形。
台长，爱护你们，爱你们，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把那狗在他身上，看见了吗？在身上那个狗是一个恶灵啊！你好好忏悔啊！你们家族的业障啊！你们家里人过去有人打猎，你知道吗？只要念经的人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只要能够有心想改变自己的人，他一定能够得到改变。
好，
师父把你称好。好，往前走走看，慢慢走啊。
啊，这个嘴巴整个被过去的师父控制住了，就讲不出话来。我现在让他好一点了，他可以发声了。你好吗？
我非常好。
要做个好样的学佛人，我们是菩萨在人间，我们就是要救人来的，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Conflicts can only be resolved by loving kindness, not by hatred. It's very important to learn to be more tolerant, more selfless, to let go of our ego. Treat everyone with compassion. This world will truly be filled with love and peace.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法门节目专栏，我是主持人婉婷。
我是九善。
九善，夫妻相处不和，除了说个性上的问题，从佛法角度上来说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吗？
从佛学上来说， 能够成为夫妻啊，其实在累世当中彼此之间一定是累积了不少的善缘和恶缘的。 所以一段感情刚开始时呢，那在互相相处的当中呢，一定是特别的好。
对，
那这就是善缘。那随着相处时间久了，善缘没了，那恶缘就来啦。
确实如此。
是，
那恶缘来了要如何化解，我们一起听听看师父怎么说。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因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福报，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害你啊。你执着了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好读书好，慢慢的孩子没读书好就伤害你了。你执着的我一定要多赚点钱，最后钱没赚到他就伤害到你的心了。所以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的心。因为我们在人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圆满的事情，因为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要放下所有的妄念，因为不应该想的去想了就会造成对你的伤害。你放下，师父不是叫你放弃你该做的人间的事情，你该做的还要去做，不但要去做，而且尽自己的心把它去做好。人生就像一出戏你的人生从生出来的第一天，你的戏就开始开场了。你要演下去你不能不演下去，只是你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你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演戏。既然你知道你的人生就像演戏一样的会结束的，那你就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为你所执着。你在舞台上的夫妻，你在舞台上的女儿儿子，你只是在演好你这个角色呀，你不能把假戏当成真戏来做呀。所以很多人把假的以为是真的，到了最后放不下。其实人间并不是我们的老家呀，我们真正的家那是在天上，和菩萨在一起的天上。我们在人生只不过是匆匆而过的过路客，有什么可以执着的？想一想我们的一生执着了多少事情，从小到大，从学校一直到社会到家庭，我们的我执已经把我们计较的像一个自私的人，像一个不能见到阳光的一个灵性。所以我们每个人少说一句话，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平和。
男士他下班回家热得满头大汗，打开呢冰箱一看，居然呢里边有冰着的半个西瓜。他特别开心，拿出来呢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半个西瓜呢啃了个干净。正在这个时候呢，他妻子回家了，一进门就说渴死了，热死了。打开冰箱一看，他妻子愣住了。他告诉他那个西瓜呢他先生说是我吃了。妻子呢连忙去拿杯子呢去倒水，一看西瓜被他老公吃了嘛，就去倒水。一提水壶里面空空的他一下子冒火了，你也不知道烧点水回家这么长时间都干什么了。丈夫也生气了，凭什么都是我干的为了这事他们两个人冷战了一个星期才和好。星期六他独自回到父母家就是男的丈夫回到自己的父母家，父母一见他就问怎么一星期没见到你老婆了？那么他儿子就把他们闹别扭的事情呢，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的父亲。那么他的妈妈呢，一听就责备他：“哎，孩子你做事不该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呢。” 儿子不以为然说，不就吃了半个西瓜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爸爸笑了说，孩子啊，你也不用替自己辩解了，明天呢是星期天，你带你老婆呢都过来一趟。第二天呢，他就带着他老婆带上孩子就回到了他的父母家。一进门，他爸爸呢就指使他儿子啊出去买醋。等他买回来之后，他爸爸又说这个你老婆带着孩子出去了，他们都没碰到。爸爸呢就抱出了半个西瓜给他的儿子说，哎，儿子啊，看你热得一头汗的啊，吃点西瓜解解渴吧。那半个西瓜呢足足有4-5斤，爸爸递过来一个勺子，孩子啊，如果你吃不了就剩着让你老婆回来吃。他儿子呢就接过勺子吃了不到一半，肚子已经胀了。一家人吃午饭的时候爸爸突然抱出两个就是一半一半的西瓜，两个都是一个西瓜不切成两半吗，变成爸爸就抱出两个半个的西瓜，然后放在桌上，就对他儿子说，儿子啊，你看看这两个半个西瓜有什么不一样啊。儿子非常纳闷啊，一半是他刚才吃的，还有一半看看也是吃过的，看不出什么名堂啊，他就摇摇头。他爸爸指着西瓜说，这一半是你吃的，那一半是你老婆吃的，当时我告诉你们两个人，如果吃不完就把剩下的留给对方吃，你看你老婆是怎么下勺子的，她从旁边往中间挖，挖到当中一半吃完了，另一半没有动，你看看你拿个勺子从当中开始挖，把瓤都吃好了，最甜的地方全吃光了，把旁边留给了别人谁不知道西瓜当中是甜的，从这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你老婆就比你有心的多。儿子脸一下子红了，爸爸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啊，两个人过一辈子啊，人生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夫妻的感情要相互体谅啊，就体现在平时的一针一线、一滴油、一勺饭、一瓢汤上。上次你为了吃西瓜的事情和你老婆吵架，你还振振有词，那明明是你不对，要是换了你老婆先回家，肯定会留你一半，会留一半西瓜给你的。别看这是个不起眼的小事，孩子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心啊，再冷的心你一点一滴的去温暖它，总有一天会把它捂热的。你再热的心，你要是一勺一勺的给这个心浇凉水，也总有一天你会彻底的把它弄凉的。你想想，要是你老婆像你一样，每个事情不想着你，久而久之你会怎么样？真是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他儿子猛然发现，平日回家时放好的拖鞋、茶几上泡好的茶水、下雨天门口摆好的雨伞，都是老婆的一片深情，可他呢却大大咧咧的视而不见，不懂得将心比心。想到这儿，儿子惭愧极了，赶忙把他已经凉过的饺子端给妻子说，老婆，这碗已经不烫了，你先吃吧。老婆笑了，你少在爸爸面前装蒜了。爸爸也笑了，能下决心装一辈子，你就是一个好丈夫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间里笑声有多少。幸福不是你能开多豪华的车，而是开着车你能不能平安到家。人与人要有真感情， 靠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所以一个人真心对别人，一定会迎来别人的真心。观世音菩萨对我们有求必应，迎来了我们普罗大众对观世音菩萨的尊敬和我们学佛的信心啊。
有时候生活当中有一些烦恼，不要太挂在自己的心上，因为生活当中的烦恼呢，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样，因为它是一浪接一浪的。因为菩萨跟我们说，活在人间就是活在烦恼道，所以既然到了人间了，我们就要好好的消自己的业。我们永无止境的烦恼会造成你身体重大的创伤，学佛人要懂得要用戒定慧去冲破烦恼的波涛，不受人间的琐事的牵连。所以不管你昨天的成功还是失败，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它不能成为人生的最终。要想拥有未来，我们要用信愿行去进取自己的心灵世界，知因懂果，这是非常的重要。实际上我们人一直活在报应当中。台长用一个非常小的笑话告诉大家现世报。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说，今天我被我老婆打了。这个朋友就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在偷看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教你怎么样如何打老婆，结果被他发现了。他在看这篇文章是教你如何打老婆，被老婆发现了，现世报，马上就被老婆打了。所以夫妻的姻缘有时候想明白，就是姻缘和合而成的，以恩怨善业和恶业相加和合而成。所以如果你这对夫妻基本上是比较和睦的，那么你们前世种的是以恩情善业为主，所以叫欢愉喜乐，这个现在已经很少很难看到了。还有第二种是以冤结和恶业为前因而结合的夫妻，这样的夫妻呢是互相违逆，而且呢叫忧苦缠纠，就是纠缠。这种人就是前世的夫妻非常的麻烦。还有第三种是以非恩怨非怨业为前因的，也就是说上辈子跟他不是太恶也不是太善，有过善缘有过恶缘，这样的夫妻呢是恩怨相间为前因，他们之间的恩怨亏损会相互给予补偿，所以这样的夫妻在人间叫悲欢离合。所以学佛就懂得这些问题了。你不学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像欠他一样，他就这么欺负我，离也离不掉，气也把你气死，这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因果呀。台长跟大家讲，因果决定人的命运。一个人想摆脱命运，首先要知因懂果。学佛人可以改变你的天命，佛法教诲人生，忏悔可以唤起你新的生命。所以做人要消除好胜之心。台长教你们要改变命运有几个点，有六点大家要记住。第一点是要消除好胜之心，不要去好胜斗强。
第二要收敛傲慢之气，这个人就会顺利了。第三点，凡事随缘，不去强求。第四点，有理不争，顾情面。你就是有理，也要让人三分呢。还有第五点是和睦相处，宽容待人呐。第六点，管好自己的身口意，这样的话你就会不造新业，你一定会应验万事如意。
上一集节目有邀请到李师兄来分享他如何透过学佛改变他工作事业上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李师兄来分享他如何透过修心念经化解感情婚姻上的问题。欢迎李师兄。
李师兄好。
李师兄好。
师兄好。
李师兄，上一集有说到你工作方面的一些转变啊，那婚姻方面呢？
当然在经济方面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境，还有我们有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那我婆婆也非常不谅解，生了这样一个有问题的孩子，从小就很难带，所以是我很大的一个困境跟课题，我非常的自责，生了这样一个健康有很大问题的孩子，那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以为他是叛逆期，所以他的种种个性变得非常的叛逆，比如说他会在家里咆哮我，也许是从小把他宠坏了，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段时间会过去，没想到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他从网络上面交了很多的坏朋友，那些坏朋友也教他很多怎么样来对付父母的方法，我非常的头痛，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是
困扰我很多年，我们是从这生活当中真的非常的痛苦，自从我修习了心灵法门以后，菩萨让我有一个机缘，让他遇到了网络警察，这个网络警察每天陪他聊天，可以聊到凌晨三四点，
这么晚？
对，每天。作为我身为父母的我，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因为太多的家庭遇到这个问题，小孩就此完蛋了，可是遇到了这个网络警察，他除了帮我小孩解决这他心灵上的问题之外，他也从旁协助我，告诉我我的孩子他在精神状况方面有问题，有忧郁症，所以我也可以从此帮他找到一个好的治疗方式，从此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师兄，你在这个低潮期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就是开始念经，开始帮他放生、许愿，帮他忏悔，那他在医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照顾，也因为他的状况，医生组了一个团队帮他检查身体，才发现他的脑部有脑瘤，所以他才会出现种种的状况，那我的心里其实是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前是非常的自责，我为什么生了这样的一个小孩，但是我修习了心灵法门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因果，师父开示，因为因果他的生命必须要承受这些果报，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不长了，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就已经断定他这个病症在世界上没有超过十八岁，不能活过超过十八岁，但是他现在已经25岁了，这已经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我已经非常感恩菩萨让他能够活得这么久，本来我是很难接受他离开我的这个事情，但是自从师父的开示，我们通过 念经可以让他到更好的地方去。嗯，我每天都在祈祷，每天都在
帮小朋友念经。
对，
嗯。那所以现在小孩跟你一起生活？
是。嗯，他现在在家里，就是因为修习了心灵法门，才让我能够现在还可以来录这个节目。不然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我没有办法离开他，
就是被小孩绑定在家要照顾他。
是的, 是的、嗯、而且我每天就是生活在痛苦当中，他每天就是一直骂我。
嗯，很自责。
是，
像你这样子不是就是变成蜡烛两头烧这样子。
是的，是的。其实有一阵子我的头发都掉光了。
压力太大了。
是的，医生说我不是蜡烛两头烧，是丢到火里面烧。那也是因为透过佛法，菩萨加持我，让我知道知因懂果，明心见性，知道人生就是一场幻化。当我在过不去的时候，我就是想到师父的开示，人生一切都是虚幻。名和利，所有的你身边的人都是来讨债的，都是因缘果报聚会。我老大就是所有的人一看到都知道他是来讨债的。但是你怎么样去化解，真的唯有念经许愿放生，你才能够化解这一切的危机。
了解佛法因果。
是的，包括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感情，就是因为经济还有小孩的问题，还有我跟婆媳之间的问题，造成我先生也很大的压力。那现在修习了心灵法门，一切都解决了。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解结咒真的是太厉害了，当我要回去婆家之前，我就先念108遍。我就发现婆婆对我就不会再那么的尖锐。
是，
婆媳之间的感情就可以得到化解。
是，
真的是非常的法喜。
那从你跟你先生的相处当中啊，学心灵法门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改变吗？
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大的改变。让我们像回到初恋的时候。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虽然那种感情不是那种初恋的浓密，但是变成那种
很相惜。
是的，就是
珍惜彼此
了。应该是说同修之间的爱更上一层。因为我觉得修习佛法，你一个人修有时候会到低潮，有时候会到念经念不下去的
瓶颈这样子。
对，那我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通电话，我就会跟我先生法布施。
所以 你先生现在在大陆？
对，因为这三年疫情，其实我平常是飞来飞去的。那因为这疫情我已经三年没有过去了。每天就是靠这个电话联系。牛郎织女一年只能见一次面。
很辛苦。
对，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就是我每天晚上给他法布施，给他打气，给他加油。不然他一个人在大陆要面临那么多的事业困境。那有时候他就会情绪不太好。那我跟他法布施以后，他就会法喜充满。
所以他对心灵法门的看法是支持的。
是的，我先生跟我一起到观音堂。他自从到了观音堂以后，他每天都是念经，但是就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太忙了，他只能做功课，没有办法念小房子。对，但是就是在念功课的当中，他也会接受到菩萨的磁场。所以也需要一个人跟他一起共修。这个时候就是晚上我会跟他发布时，我今天放生许愿念经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感想跟领悟，我都会告诉他，跟他一起分享，他就会非常的发喜。
那请问李师兄，你在之前刚开始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啊，那你家人会支持你吗？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觉得，因为我们从以前就是都是去拜拜、嗯嗯、就是我们拜的是道教、嗯嗯、那是他们看我刚刚开始学这个心灵法门，他们会觉得怪怪的、嗯、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他们会排斥、嗯、
是
就因为我每天都会听师父的开示、嗯、我都是放着扩音很大声，因为我要做家事、哦、戴着耳机我觉得很不方便、嗯、而且师父常常说你听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嗯、无形的空间也有很多人需要开示需要听、哦、所以我也觉得说、嗯、这么好的事情应该大家一起听、嗯、小孩子他们反对我越要让他们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反感，
是
觉得我开那么大声，后来他们听到师父的开示很好玩也很好奇、嗯、觉得师父很厉害，他们也想打电话给师父、嗯、一直到后来师父对一些佛友的开示，他们也觉得师父非常的有智慧，他们也变得很爱听、嗯、所以现在家人都一起加入念经团，真的很发喜、嗯、
那你们夫妻在学佛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我觉得还是像师父讲的，自己的修心很重要、嗯、心灵法门就是叫我们要修心，除了念经之外自己也要修心，自己要注意怎么样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嗯、
对，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我自己吧，嗯，因为以前我觉得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从来不相信这一句话、嗯嗯、明明就是吃亏怎么会占便宜呢？
对， 对、
嗯、还有就是随缘，什么叫随缘？因为我们生意人你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嗯、你随缘怎么可能，那个是出家人才要随缘我们现在人怎么随缘呢、嗯嗯、但是现在就是修习了心灵法门、嗯嗯，我现在对这些话非常的认同，
有感触，
对、嗯、所以我问了我身边的人、嗯、我修习心灵法门以后有什么改变、嗯、他们说第一个面相，以前我的面相是整个是纠结在一起、哦嗯、每天都是烦恼着事业上面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嗯嗯、他们说我现在变得非常的开朗，一看到我就觉得我现在是每天都很开心、嗯、再来就是包容心、嗯、再来就是耐心，我觉得这都是师父给我们的智慧，
是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人间的一切、嗯、
那我问一下李师兄，像您跟您先生、啊、在事业上都那么成功，那您是在如何在生活中做这个事业婚姻还有家庭小孩的教育当中做一个协调的呢？
人世间就是一切都是幻化的，当你在遇到任何困境的时候、嗯、你就是心静下来，像师父讲的、嗯、你就是定下来，定能生慧，
对，
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嗯、当我曾经在同一时间这边事业要处理，小孩在那边闹、嗯、然后厂商在那边要货款、嗯、全部都挤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定下来，一项一项解决，甚至于你可以在心中念佛号、嗯、念心经、嗯、你的智慧就产生了，
对， 对、嗯、就会出现了，
是的，
对，
是的，
平静的时候的智慧就会产生了，
是的、嗯、而且当你在心里在念佛号念心经的时候、嗯、菩萨就来帮你加持，
有时候会忽然想通，忽然有一个 idea，
是的、嗯、是的，除了这样以外、就是小孩好像也会突然静下来，厂商也不急了，
菩萨都帮你安排好了，
是的，是的，就像我先生前几天、嗯、他其实今年现在五月、嗯、他已经被隔离了三个月、嗯、回来台湾一个月，回去大陆是14+3个7、嗯，然后他前一阵子在坐高铁从杭州到义乌中间、嗯嗯嗯、他要上火车的时候、嗯、他订的是2号车厢， 他要在上车之前，他突然觉得这二号车厢不太吉祥，嗯，他就升等到一号车厢，后来发现真的二号车厢有确诊者，哦，从此就是这个时候他逃过一劫，但是后来因为大陆他们查这个接触者，嗯，查到他的时候，嗯，他说我已经升等到一号车厢了，嗯嗯。但是那边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把它隔离了21天。但是我觉得，不幸中的大幸，至少他没有跟确诊者有接触。
接触，
对，嗯，是的，是的，嗯。所以我觉得修习了心灵法门，真的有太多的好处。
是，好，那最后可以建议我们观众朋友有些忠固可以告知他们吗？
我觉得，吃素对于家庭的氛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嗯，以前我每一餐都要吃肉，嗯，还有五辛，葱跟蒜，这是每天一定要吃的。嗯，我先生也是，他虽然没有吃肉，但是他葱跟蒜一定要吃。但是这个就让家庭的氛围变得有点紧张。嗯，因为我们的心性吃了这个五辛以后，就会变得脾气暴躁，
对，
遇到事情的时候，嗯，你没有办法定下来，嗯嗯嗯，那你对家人的态度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那么凶，他也会凶回来，嗯，让家庭的这个整个气氛变得很紧张，所以我觉得吃素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对家庭氛围来说，
是的，我觉得就像师父讲的，嗯，一切都是幻化的，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嗯，必须要静下来，嗯，持戒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嗯，生活当中一切全部都是按照师父的教诲跟开示，嗯嗯，
如履薄冰的，
是的，如履薄冰的去修习佛法，嗯嗯，我觉得现在的人常常在抱怨自己，为什么人家可以，自己这么倒霉？为什么人家怎么样，自己怎么样？一切其实都是因果。还有就是，你要问你自己，你做了什么？嗯，就像刚刚我在跟师兄分享，嗯，夫妻之间相处之道，嗯，恶缘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怎么样对先生的态度？
是，
你自己转变了，你会发现别人也转变了。嗯。你自己做了善事，好报就会来了。
是，
嗯，
就像师父讲的，为善不昌，嗯，必有余殃，嗯，殃尽必昌，嗯，你做了善事，你肯定会有好报来，绝对，这个是绝对真实不虚的。
对，
是，
就像我现在在放生，有时候我也有很拮据的时候，嗯，但是我相信我放生不会破产，我放生越多生意就越好，嗯，就是这样，
是，嗯，切切感受到确实如此。
是的是的，嗯，你没有布施你就绝对不会有财富来。
对， 这很重要。
是，现在的人就是觉得我布施出去了，那我没有钱怎么办，嗯，其实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嗯，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管了，嗯，在放生群里面我永远是拿第一的
不能落后
对，不能落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业障深重，只有不断的去布施，你才会得到更多的好报，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太苦了。其实在修习心灵法门，我才知道人生是幻化的，这个真的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当头棒喝。今天我把人世间的这些虚幻的钱拿去放生做善事，我换来的是永恒的生命。
对，心理上的。
是的。
对，
师父说叫我们要超脱六道，那我还要这些钱做什么？这些全部都是虚幻的名利。以前我追求名利，整天汲汲营营跟人家计较金钱，但是得到的是什么？一生的业障。我现在做善事，不断的去布施，不管是法布施、金钱布施、微笑布施， 让我得到的全部都是善报，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真的很美满。嗯，修习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学佛前都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
对，
对不对？那其实学佛后你觉得反而会知足满足，认为自己得到了更多。
是的，是的，
感恩李师兄的分享。
好，感恩李师兄，
感恩师兄。
那有句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现在社会婚姻问题已经成为普遍的问题了。
是。
那在婚姻家庭关系到我们个人健康以及事业发展，
是
也关系到父母与孩子的和谐与成长。以师父的开示，用佛法来树立我们正确的婚姻观，也化解我们婚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一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以下是说明心灵法门初学者每日功课的步骤。步骤一，上香请安。早上起床刷牙洗脸，着装整洁衣服后，即可开始念诵每日功课。念净口业真言七遍。家中若有佛台，请先上香；若无佛台，则上新香。念诵功课经文，必念功课经文：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念经前祈求：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增强我自身能量。祈求完毕后，即可念诵此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念经前祈求：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开智慧，去除烦恼。礼佛大忏悔文。念经前祈求：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开智慧，帮助我忏悔和消除身上某部位的业障。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念经前祈求：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帮助我超度因我而死去的小灵性，帮助我消除业障。自选功课经文：消灾吉祥神咒。念诵此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消灾吉祥，平安顺利。解结咒。念诵此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与他人的恶缘。准提神咒。念诵此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学业等方面心想事成。步骤三，念完功课后不用祈求，念诵七佛灭罪真言三遍，五缺真言三至七遍，最后念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
念诵经文顺序从大悲咒开始念起，其余经文顺序则随缘。每念诵一种经文前，只需念诵一次祈求文即可。念诵每一遍经文时，必须念诵经文全称。针对以上功课，若有任何问题，或是想更进一步了解内容，欢迎您随时联络我们。我们的经书、念功课的辅助法务和修行辅导都是免费的。最后，祝各位有缘，念经后能受佛菩萨的加持，改善身体健康，改变命运，诸事顺遂。